Oh.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九月份我们宣教月的时候，我们也是用了这一段的经节。那个时候是从宣教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节，但实际上我是鼓励大家，可以的话，你回去把以斯帖记从头到尾很短，整个看一下，看看到底它里面讲些什么。那我今天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子谦卑与神同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晓得，我们在不管在公司、在家里、在教会、在任何的场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都知道基督徒我们是需要有公义的原则，我们也需要有神的怜悯。但在任何一个场合，你要怎么样去怜悯跟公义去能够权衡的运用，这实在是需要智慧。我们来看看今天以斯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看三个人，一个是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皇后，一个是莫迪改，也就是以斯帖的养父，一个就是以斯帖。这三个人，这三个人给我们看到有很大的一个对比。我先讲第一是瓦斯提。瓦斯提是谁呢？他就是亚哈水鲁王的皇后。当时亚哈水鲁王办了非常大的国宴，邀请众百官、臣子，还有许多的贵宾来参加这个国宴。然后呢，皇后瓦什提呢，她也在他们妇女当中，她也另外办了一个国宴，是专门为全国的这些贵宾妇女的。结果当这个国宴进行的当中，国王这个亚哈水鲁王就吩咐人去把皇后瓦什提请来到这边的国宴场所来与大家见面。当时大家喝得酩酊大醉，皇后瓦什提她听到王吩咐要她去到这边的场来与所有的贵宾会面的时候，她拒绝，她不肯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是贵为皇后，怎么要跟这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在他们这边显为失态？他觉得他不要，所以他就拒绝了亚哈水鲁王的命令。这是瓦什提。第二个人是谁呢？就是莫迪改。莫迪改他是这个便雅悯族的人，他是跟扫罗王是同的，这是莫迪改是扫罗王之后500年的人了，但是他都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人。这个莫迪改呢是非常敬畏神的，爱主的，请特别注意听，他是非常敬畏神的人。但是他虽然敬畏神，他缺乏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谦卑与神同行。他有一点用血气的方式，他用什么血气方式呢？当时亚哈水鲁王提拔一个人是哈曼，哈曼是谁呢？哈曼是亚甲王，也就是亚玛利人亚甲王的后裔。那么你知道，包括扫罗王、包括大卫王、包括约书亚都曾经跟亚玛利人打过仗，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所以扫罗王、大卫王、约书亚，应该是约书亚摆第一了，约书亚，然后扫罗王跟大卫王，他们都跟亚玛利人打过仗。当时你若去看撒母耳记上，我们一查都知道了，当时扫罗王没有按照这个先知撒母耳的吩咐，要把所有的亚玛利人通通什么？全部杀死，全部毁掉。结果扫罗王把谁留到了？把谁？ 亚玛利人的王叫亚甲把他 留到了，结果后来还是被撒母耳把亚甲给杀死。那么哈曼是谁呢？哈曼就是亚甲族的亚甲王的后裔，这是从扫罗王的时代到这个以斯帖的时代是500年了。那你注意一件事情，莫迪改他是扫罗王的，同样的是便雅民族的。莫迪改呢知道亚甲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所以莫迪改他也知道被亚哈随鲁王所提拔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做哈曼。他是什么？他是亚甲族的后裔，所以莫迪改就视哈曼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宿敌。所以当时亚哈随鲁王下令所有的人都必须向哈曼下跪。哈曼骑着马怎么样全国游行，所有看到哈曼的人，哈曼的人都要向他下跪，可是唯独一个人不肯，是谁？是谁？就是莫迪改。这是莫迪改。那你说莫迪改这样做有没有错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莫迪改是敬畏神的人，莫迪改这样做有没有错呢？错了。错在哪呢？错在哪呢？你注意听，莫迪改他虽然敬畏神，他也知道亚玛利人亚甲族的这个后裔哈曼是诋毁神的，他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没有错，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做事的方式他没有谦卑与神同行。因为按照圣经神的原则要尊重敬畏那执政掌权者，因为莫迪改比较用一点血气的方式，结果给所有在波斯国里面的犹大人，也就是以色列人，带来了什么很大的灾难和危机，就导致哈曼要设计要来种族屠杀在所有波斯帝国里面的所有犹大人。是因为莫迪改的态度，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没有错，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在运用上不够智慧也不够得体，乃至于引来了对自己同胞的杀身之祸。当时哈曼要种族灭绝整个希伯来民族。而第三个人是谁呢？就是以斯帖了。以斯帖是当时被先被掳到巴比伦，等到波斯把巴比伦灭了之后，又以斯帖又被从这个巴比伦又掳到了波斯帝国去。当时因为皇后亚哈随鲁王的皇后瓦斯提，她违背了王的命令，不肯去参加王那边的国宴，去跟会众，不是会众，跟来宾们见面，结果就被亚哈随鲁王把瓦斯提这个皇后给什么给废掉了。废掉以后，有人就建议王，你应该再从宫女当中再找一个。当时长话短说，就找到谁？嘿，找到了谁？以斯帖。以斯帖长得漂亮俊美，好，那王就喜欢她，那么王就立她为皇后来取代了瓦斯提。但是以斯帖请注意，以斯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被掳的环境里面，她虽然贵为皇后，但是以斯帖她是在当哈曼要设计要种族灭绝他自己的骨肉同胞的时候，以斯帖在这种环境里面他是如何谦卑与神同行，挽救了整个希伯来民族的命运，而且在这样一个敌对耶和华神信仰的这个国度里面，能够把神的道 带进这个国度，他这个国度就是世俗的国度，并没有架空。可是实际上，如果用一个术语来讲，就是所谓的思想战 （ideological warfare）， 或说 psychological warfare（ 心理战）已经把整个波斯帝国实际上是架空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以斯帖他在这种环境下，他知道怎么样用谦卑和信心仰望神，用智慧与神同行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结果最后在整个波斯帝国，不但犹大人没有被杀，反而被挽救回来，而且把波斯帝国是拜偶像的一个国家竟然变成一个什么国家呢？我们来看第十章的最后一节。第十章最后一节怎么讲呢？这也就是这个以斯帖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这里说，我不知道周伯这个有没有打出来，他这里说，我念给大家听哈。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主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以斯帖记的最后的一个总结，就表示说，原来是敌对神的一个国度，竟然有神的和平，有神的平安，有神的祝福在这个国度里面。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啊！我可能需要把以斯帖记从头到末了大概一个故事很简单的叙述给各位听。也就是当时亚哈随鲁王他办国宴欢庆，结果呢，哇，大家吃得很愉快，王一时兴致来潮，就吩咐人把王后瓦斯提请来跟贵宾们见面。结果瓦斯提拒绝不去，结果瓦斯提就被王给废掉了。废掉了，结果就选了谁呢？选了以斯帖做皇后。当时注意，以斯帖有一个养父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莫迪改。莫迪改他常常在朝门的这个面前呢，常常在那里随时注意整个事局的发展，他随时也关心他的养女在皇宫里面成为皇后，也很关切他的情况。所以有一天，莫迪改他在朝门面前听到有两个宦官在那里是守门的，其中有一个宦官他说，我们要想办法设计把亚哈随鲁王给暗杀掉。结果这个消息被莫迪改听到了，莫迪改就吩咐人进去把这个消息传给他的养女，身为皇后的养女是谁？谁？以斯帖。以斯帖就把这个消息禀告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一知道这个事情怎么样，当时就是把那个要暗杀他的那个宦官就把他处置了，然后呢记在历史上。但是很可惜，亚哈随鲁王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去找是谁提供这个讯息，然后去好好犒赏他，没有。但是你注意，神有他的时间。整本以斯帖记没有一个神字，整本以斯帖记没有耶和华这个 term， 都没有。好像他们被掳到外邦地，耶和华神你在哪里？好像神没有与他们同在，但实际上神仍然在暗中保护他自己的子民和百姓。而对于莫迪改来讲，他有功于亚哈随鲁王，而亚哈随鲁王竟然没有立刻犒赏他。对于莫迪改来讲，他有没有灰心？也并没有灰心，因为他也知道神有他的时间。结果就在这个同时，这个亚哈随鲁王竟然提拔一个叫哈曼的，他是什么雅甲族的， 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所以莫迪改知道这个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所以莫迪改就不服王的命令，向哈曼下跪。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太过冲动血气，没有谦卑与神同行，也因为这样就引来了哈曼要设计一定要种族屠杀所有的希伯来民族在整个波斯帝国。这下来还得了，莫迪改知道这个消息，莫迪改就立刻找人进去跟他的养女，身为王后的养女以斯帖说，这是一个大事，你要为这个事好好祷告。你看好不好，在前面我们今天读经的他，你注意哈，他告诉我，结果莫迪改说不行啊，王已经30天没有伸出金棒来什么召见王了，我如果自己胆敢进去见王的话，那一定是被什么要被杀头的。莫迪改就告诉以斯帖怎么样，你莫想，哎，对，就那个刚才那个刚才那个，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以免这祸在下面。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在下面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以斯帖伟大不伟大？回答我，伟大不伟大？啊？结果，你知道吧？当时哈曼，你注意哦，请特别注意听，整个情节发展的太微妙，神真是太奥秘了。结果哈曼在那里洋洋得意，但是他恨一个人，这个人叫谁？莫迪改，你竟然敢不向我下拜，莫迪改就是死也不跟你下拜，因为莫迪改死也不下拜，招致以色列要被以色列人要被种族大屠杀。莫迪改告诉他的养女，他的养女违例去见王，没有想到，哎呀，王竟然跟以斯帖说：“啊，你什么？”他没有说埋人了，把他给斩了，没有。你看，都在君王的心如同龙沟的水，在耶和华手中随意的转流。竟然亚哈水鲁王没有生气，反而跟他讲：“你要什么？你就是要国的一半，我也都给你。哎，好不好？”哎，以斯帖。他没有立刻把原因讲给王听，他没有冲动，他用默默的方式，祷告的方式，受苦的方式，安静的方式，他在等候神的时间，他与谦卑与神同行，他有智慧告诉王，他说，王啊，若是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容许我设宴请王跟你所爱的爱将哈曼。王就告诉哈曼，哈曼一听了怎么样？哇，乐不可支啊！你看我在王的面前被王所什么恩宠，现在连皇后也恩宠我。然后他回到家，就跟他的妻子、跟他的朋友们就讲：“哈，你看王多喜欢我，连皇后都欣赏我，王后还要特别为了我跟王要摆设宴席。”然后。哈曼就讲的，唯一可惜，全国就是有一个人我很讨厌，他怎么样也不向我下跪。他说那个人是谁？莫迪改。哎，这不简单吗？你做一个五丈高的一个架子，你把他怎么，把他怎么样，架在那个架上，叫他把他钉死，他惩处这个人。哎，哈曼一听了不错，然后就盖了一个什么？五丈高的一个架子就盖好了。然后呢，你注意， 就在这个时刻，哈曼正在洋洋得意，突然有一天晚上，亚水的王竟然睡不着觉。哎呀，怎么样也睡不着觉，那是神叫他睡不着觉。结果呢，他就起来拿起什么历史书在看，结果他一看什么地方没看到，看到的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哇，曾经在朝门有两个宦官在那守门的，曾经要设计杀害他，暗杀他，结果这个事情竟然王没有跟反映这个事情的人向他什么感恩，王就立刻第二天告吩咐人去，是谁当初通报有人要暗杀我，结果回报王是一个叫莫迪改的啊。王说我怎么当初没有回报这个人呢，结果王就吩咐把莫迪改找了，先没有找来以前，哈曼来了参加皇后的宴席，哈曼洋洋得意，非常的高兴。王就问哈曼，哎，在我们国中你看谁配得尊荣，得王的喜悦，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款待招待他呢？哈曼以为王是指谁，指谁，指他。嘿，哈曼就怎么说，那应该把王的冠那个冠衣穿上，王的冠帽戴上，然后让他骑着马全国旅游，叫全国的人都向他下拜，好不好？哈曼一听，哈，这下应该是我吧。结果王怎么说呢，你现在去叫哈曼去给一个在朝门口的有一个叫莫迪改的人，哦，一听是莫迪改，你去按照你所说的给他戴上皇帽，穿上皇衣，然后叫他骑上马全国，叫他游行，全国的人都要向他下拜。哎呀，哈曼一听不是他，哇，心里忧愁，怎么会这样呢，我想的应该是我，怎么现在不是我呢，怎么变成我的仇敌。他的仇敌是谁，莫迪改，他想完了，完了。结果回到家那天晚上，我想他在皇后的宴上也没心吃了。然后呢，回到家，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家人，他家人就跟他说：“哎，怎么样？给他一个，就是 countermeasure， 就是对策。”结果呢，你注意哈，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来告诉哈曼说：“哎，哈曼将军啊，皇后第二次宴请你跟王吃饭的宴席时间到了，你赶快去吧。”哎呦，他就赶快匆匆忙忙，他必须要赴皇后的这个宴席。结果一去了，王看到皇后以斯帖，王又问皇后：“哎呀，你要什么？你向我求，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以斯帖怎么说，以斯帖说：“王啊，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宠的话，求你救我，也求你救我的袍子，我的同胞们，因为有人要设计要杀我以及杀我的同胞。”王说：“好大的狗胆，这个人是谁？”以斯帖就说：“这个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哇，哈曼一听到吓得尿都吓出来了。哈曼就在王面前求，王气愤的就离开宫到外院去。结果呢，这个哈曼呢，他跪在以斯帖的床榻旁边求以斯帖：“哎呦，拜托拜托你，你千万不要这个。”他这一求，王一看到他在他的皇后的床榻旁边，竟然王以为他是侮辱他的皇后，而且敢在宫内如此大胆。王就说：“来人啊，把他什么头包起来，带出去斩了。”你看到这个事情，这个故事玄妙不玄妙？不讲了，我下去了。玄妙，奇妙不奇妙？ 结果我长话短说，到后来你知道吗，他们有一个叫普尔日，就是纪念这个事情，也是为全以色列人，他们原来是被奴隶的，他们后来全体因为这样他们欢喜快乐，他们能够在外邦的国度能够成为欢喜快乐的人。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到底我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从以斯帖整本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到的三个人，第一个是瓦什提，他不顺从他的亡夫，是不是叫亡夫啊？不是亡夫，不是灭亡的亡，国王的王，所以呢，结果被罢黜了，不是被罢黜，就是被废掉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莫迪改，莫迪改虽然是好意，可是他的做事的方式没有谦卑与神同行，带有些血气。可是虽然如此，神仍然可以把不好的事情来成就神要成就美善的旨意。所以因为莫迪改的血气，他没有遵照神要服从执政掌权者，他当然，其实我认为莫迪改，你这样讲他也有点冤枉，也不太很这个。但是莫迪改因为这种不肯向哈曼下跪，乃至于招致整个犹大民族在波斯帝国要被种族灭绝的危机，这个是莫迪改要负的责任。可是神就可以借着第三个人，是谁？是谁？以斯帖。以斯帖，注意，他用隐藏的方式，用谦卑的方式，用舍己的方式，我死就死吧。他用忍耐的方式，他用祷告的方式，他用智慧等候神的方式，成功的把神的国度建立在一个外邦的国度里面。我们来看他怎么建立呢？我们来看四章的十到十七节，看看四章十，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请大家一起来读，让我休息一下，预备，来。以斯帖，下面这个我们刚才读过了，在下面，在下面，好，从这里，犹大人预备，预备，来。犹大人莫迪改，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件事？如果你去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当时神告诉先知耶利米，你要吩咐犹大国从王到百姓，都必须把自己的景象放在巴比伦尼布甲利沙王的底下，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去向巴比伦尼布甲利沙王投降，若是不向巴比伦尼布甲利沙王投降的，你们都要被杀掉，被灭绝，如果你去投降的，你就得存活。还记得这个吗？这个其实我记得我以前讲过，这个是跟宣教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些犹大人他们顺服神，是因为他们的罪恶、他们的叛逆、他们的顽梗、他们的不顺服神，所以神就借着尼布甲利沙王、巴比伦王来惩处他们，是神手中的鞭子，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 不是，其实是他们去成为奴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去成为奴仆的时候，然后你注意先知耶利米说，你们要为这个国家求平安，你们要为这个城市求平安，你们要在这里生养众多等等等等，意思就是告诉犹大百姓，你被掳到外邦地去，你要把福音，把耶和华神的救恩带到掳你国家的巴比伦去。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成为俘虏，他甘愿为我们受尽各种的折磨，他来是要把天国平安的福音带给我们。也就像保罗，保罗说，我虽然带着 捆锁，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保罗的意思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我来到罗马、希腊、犹大，这个犹太人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世界，神给我的使命，我是成为福音的奴仆，我是福音的奴隶，我为了福音，我愿意绑上被捆锁住，为了是要让福音得以传开。这是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耶利米如此，耶稣如此，保罗如此，其实在以斯帖那个时候也是如此。以斯帖，请问你，以色列有没有把整个波斯帝国，把它的制度，把它的架构，把它的组织拆毁掉？有没有？回答我，有没有？没有。但是以斯帖透过谦卑与神同行的方式，他默默的，他隐藏的，谦卑的，舍己的，忍耐的，祷告的，用智慧等候神，竟然能够把神的国度建立在敌对神的国度里面。就像耶稣基督也是一样，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为我们受苦，他隐藏自己，他上十字架，他忍耐，他舍己，他受屈辱，耶稣基督谦卑乃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也是用这种方式，结果成了福音最大的力量。今天全世界好几十亿的人，他们是信奉耶稣基督的，教会因此被建立。假如耶稣基督，请注意，耶稣基督不用卑微谦卑受苦的方式，神用他的全能一竿子立刻就来救我们的话，请原谅我讲这话，今天我们通通没有得救，我们通通没有得救。大家知道十字军东征，八次的东征，结果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你们在座学，谁是学历史的？啊，在座没有学历史的？应该有吧？没有学历史的，十字军东征这一笔烂账，你请注意。当然，最主要他想把耶路撒冷从回教徒手中把它夺回来。但实际上注意，当时的罗马教廷是借着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是到阿尔卑斯山，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去追杀那些真正信奉信靠耶稣基督，不愿意屈服于罗马教廷，完全违背圣经正宗信仰的那些人，把他们抓来，要么是送到异端裁判所处置，要么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把他们处置掉。其实所谓的十字军东征，这八次的十字军东征，在历史上实际上是留下一个很大的污点。到现在十字军东征这笔烂账是丢给谁呢？丢给基督教。整个欧洲历史宗教的1000年的黑暗时期，完全是天主教所惹的祸所造成的。 也许在座你可能会觉得天主教跟基督教不是一样吗？亲爱的弟兄们，请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也很坦白的告诉你，天主教跟基督教是 totally different， totally different。有很多的事情你们要好好注意，整个现在世局的发展你们就可以看到，最可怕的是好像相似，那种才是最可怕的。佛教、道教、回教、喇嘛教、印度教，所有这些宗教判立刻就是壁垒分明，判若两人，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忧。最担忧的就是像天主教、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科学统一教，很多很多，还有中国大陆那个叫什么？中国大陆那个叫什么？啊？东方闪电这些东西，还有女基督，很多这些，很多这些，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基督是真的，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仿照。其他宗教从没有仿照，没有。为什么其他宗教没有人仿照，唯有基督教仿照？因为它是独一真的。我如果要做假钞，我不可能造假钞去造假钞，我不会模仿假钞去造假钞，我一定是模仿真钞去造假钞。耶稣基督他就是用这种方式，用谦卑，用隐藏，用受苦，用十字架，用舍己，用屈辱，用谦卑的方式。同样是敬畏神的人，一个是莫迪改，一个是以斯帖。莫迪改他可惜就是他的行动给自己的同胞带来种族灭绝的危机，而相反的以斯帖却用温柔谦卑与神同行的方式，反而把这个危机转变成转机。这是一个很宝贝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以斯帖能够成功的把神的国度在外邦被掳之地被建立起来，而且使神的百姓能够抬起头来。很多人敬畏这个犹太人，而且反而怎么样啊？很多人都因此愿意加入犹太国籍，哎，好不好？哎，你今天要成为以色列公民容易不容易？啊，你今天如果要成为以色列公民，我告诉你好难哦。要成为以色列公民不容易。六日战争的时候，我记得讲过吧？六日战争的时候，当时以色列有一个世界小姐在美国选上世界小姐，因为六日战争发生，他宁可把自己的荣华富贵放下来，把这个第一世界小姐头衔放下来，他毅然决然的回以色列，他穿上军装，拿起武器，跟他的同胞一起去对抗阿拉伯联盟的军队。当时是由埃及的这个总统叫萨达特主领的，这个是不是萨达特？应该是吧，反正。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非常不简单。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有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讲到这里，以斯帖成功的使一个原本充满政治欲望、权力欲望的地方和体系，竟然变成一个说和平话的地方。以斯帖借由他的谦卑与神同行，越过了亚哈水鲁王所设立的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四章的十一节。四章的十一节有吗？十一节就是王怎么样限制任何人，如果没有王伸出金杖的话是不得见王的。你注意一件事，以斯帖是抱着我若死就死吧，他是抱着这种心态，他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他完全谦卑自己，他没有说我要抓着这个王后的位分我死不放手，没有，他没有，他愿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救了自己同胞，挽回整个以色列民族被哈曼的计谋种族灭绝。 所以以斯帖掏空了外邦人王国原来有的架构，却把神国的律法，注意哈，能够放入在这个架构里面，是神的道取代了人为的制度。以斯帖，你看见神如何使用它。但是注意，亲爱的姊妹们，要被神使用，只有一个条件，谦卑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要行公义，要好怜悯，要与神同行，没有谦卑都不行。你记得撒旦的堕落是一骄傲，亚当夏娃的堕落也是骄傲，想要跟神一样有智慧，都是骄傲。今天整个国与国，民与民，人与人之间，甚至家庭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而谦卑是神所要的最好的美德。人的堕落是从骄傲开始，人的得救是从谦卑开始。如果你要蒙恩得救，必须谦卑，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谦卑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像那个税吏的祷告，他连头都不敢抬起来，他垂着自己的胸，他说我是这样一个不配的人，我是一个有罪过的，我如何如何，这样的人才能够蒙神的怜悯跟救赎。也因为以斯帖如此做，以色列百姓竟然能够在外邦地被掳之地守摩西的律法，守节期，这是何等的宝贝。我们来看看保罗自己，请问保罗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之下？希腊罗马当时有奴役制度，保罗并没有要废掉奴役制度，保罗知道不能用革命的方式，保罗他只能用自己，他告诉所有的众教会，圣经里面他的十三卷书信，所有的教会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我们被这个世界好像俘虏一样，但是我虽然带着锁链，可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他告诉那些做奴隶的人，你们仍然要顺服你们的主人，不能够因为说哦，我也是基督徒，所以我的主人也是基督徒，因此我就可以在我主人面前散漫随便。 No， 保罗说你是在什么位分上，你就守住什么位分。保罗从来没有要废除奴役制度。有一个人叫阿尼西姆，你去看叫什么书，腓利门书，只有一个 chapter， 大家可以回去看。他写信给阿尼西姆的主人腓利门，保罗没有用使徒的权柄吩咐腓利门一定要饶恕他的奴隶阿尼西姆，他反而劝阿尼西姆回去重新侍奉他的主人腓利门，仍然以仆人的位分好好的忠心侍奉他的主人腓利门。保罗并没有要废弃这些东西。今天一些基督教的机构，我举三个例子，不管是所谓的 feminism， 就是所谓的女权运动，不管是所谓的绿色组织运动，不管是所谓的这些堕胎，你知道吧，在美国就曾经这样子的事情， 早在几十年前，有第一开始有一个诊所堕胎了，把那个孩子，结果这个教会就召聚所有的教会，招了许多的弟兄姐妹就到这个诊所面前去抗议示威，然后不但如此还怎么样，拿石头砸那个诊所的门窗。请问这是不是神的心意？这个不叫谦卑与神同行，这个叫血气，这个叫血气。那些绿色组织运动也好，所谓妇女运动也好，这些都高唱妇女的这个，他说耶稣基督来也是为了抬高妇女，这个叫做硬套。那些所谓的绿色组织运动，神创造的地球是美丽的，现在地球被 pollute 被污染了，我们应该如何如何。 No， 圣经没有这样子讲，都叫硬套，没有抓住整个圣经的总原则来看神对于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很多的事物。我们应该又抓住圣经的总原则来看我们周遭的一点一滴才对。 所以很可惜，连耶稣基督他都没有违背社会的制度。我们来看耶稣的例子好不好？我们来看耶稣的例子，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预备，来，耶稣说，到了加百农，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你们的先生指耶稣哈。然后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跟我的税银。耶稣也没有要违反推翻罗马政府的制度，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说，政府是神所设立的，政府的权柄 是神所给他的，他手中配着剑，你们该当纳的就应该纳给政府。保罗讲得很清楚，要服从执政掌权的。我请问现在Justin Trudeau 主张比方说堕胎了，同性婚姻了，他主张这个大麻合法化，是不是我们应该去到这个 Parliament 到那里去向他示威抗议，是不是这样？哎，回答我，是不是这样啊？记住，教会只有两种声音，第一个是 silent voice， 第二个是 loud， 叫 prophetic voice，先知性的呼声跟祷告的祷告的声音。教会应该为这个国家祷告，为政府祷告，教会也应该勇敢的按照圣经的原则，把神的道对于堕胎、大麻等等这些东西应该要向政府，但是是用温和的态度向政府谏言，但是不是去干嘛，去那里哭闹，去那打，去那吵，去那闹，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我们被这个世界掳去，好像我们被捆绑。基督徒现在我们的信仰遭受到世人的敌对跟威胁，但是基督徒在这个世代，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将生命之道表彰出来？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面给我们第四章，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什么？像以斯帖，像耶稣，像保罗，像耶利米，用祷告。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多少？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家祷告，为政府祷告，为我们的后代子孙祷告，否则我们的后代子孙都要遭殃。前两天我去拿披萨，结果披萨旁边就一家有大麻的，卖大麻的店。现在的糖果可口可乐里面都会放一些什么，可以放大麻，为什么？因为放了一种味道很好吃，你就还要再买，还要再买，就这样子，为了达目的不择手段。将来我们的子女不敢想象了，你要为这个国家祷告，但是要用以斯帖的方式。在教会里面，如果我对这个教会，我觉得这个教会不合神的心意，我只有一个责任，是我应该为这个教会祷告，而不是用人的血气的方式去如何。 No， 不是。如果在公司里面，你的公司或在你的家庭里面，任何情况其实都是一样，如法炮制，我们应该照着这个方式如法炮制，就是用祷告，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这个时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和托付和责任。耶稣基督他用温柔谦卑的方式，用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方式，在一个被罗马帝国统治而且是充满虚伪假冒的宗教体系里面，耶稣基督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竟然能够把天国的道带进整个巴勒斯坦地人的心中，这是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榜样，也是以斯帖给我们的榜样。最后，我想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的太多了。耶稣基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他在主祷文里面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注意，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三个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实际上是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祷告的力量，十字架的能力，谦卑的能力，舍己的能力，那个远远大于人用血气的方式，人用斗争的方式，人用人肉体的方式，人用自我的方式去想要如何如何的时候，那只可能带给这个教会、这个公司、这个家庭带来种族灭亡的危机和灾患、灾难。在教会更是如此。我在北美看到很多的教会，就是大家太血气了。请问，大家都像莫迪盖，他们爱不爱主？莫迪盖爱不爱主？爱不爱主？莫迪盖敬不敬畏神？也敬畏神，但是没有谦卑与神同行。今天北美教会最需要的就是谦卑，这一点是你跟我，我们做的最糟糕的就是这一点。整本圣经其实说穿了，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腓立比书二章，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卑微，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他说，我为你们求你们，你看今天的经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句，一起同声来读，预备，我们一起来读，在周报，预备，来。保罗是用求的，保罗是用劝的，保罗可以大可用使徒的权柄，我吩咐你们如何如何。No， 保罗没有。耶稣基督大可用神的全能，一竿子如何如何，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完全是这么卑微的，人以为愚拙的，这么懦弱的方式，竟然没有想到那是神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在家庭、在公司，谦卑是彰显生命大能的最好的武器。不是十字军东征的拿着刀剑，那不是十字军东征的拿着武器反而破坏的事情。最好的方式是卑微祷告，默默舍己，像以斯帖一样。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这个功课，按照我们败坏的属性，最终的属性，我们实在是发现我们很难去学。主，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替天行道，但是主，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如何彰显公义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我们失去了怜悯，我们失去了谦卑。主，求你帮助我们，不管是在家庭、在公司、在学校、在教会、在任何的场合，主，这个原则是圣经的总原则，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